请坐。下面是读经，今天有王美姐妹来为我们读今天的经文。
请听神的话语，并且要以我主长久忍耐为得救的因由，就如我们所亲爱的兄弟保罗照着所赐给他的智慧写了信给你们，他一切的信上也都是讲论这事，信中有些难明白的，那无学问不坚固的人强解，如强解别的经书一样，就自取沉沦。读经完毕。
今天吴传道为我们证道的题目是不为浮云遮望眼。
弟兄姐妹，早上好，主内平安。最近有人给了个微信给我，里面有一个故事啊。他说有一天，有位老先生，他去银行里面替他的儿子买一份保险，去交费。所以那个银行的那位职员就问他，他说：“老先生，您是继父还是岳父？”老先生听了之后就非常的不高兴，他就说：“什么乱七八糟的，什么岳父继父啊，我是父亲。”结果那位银行职员就在他的保险单上面打了个勾，一次过父亲，这样打了个勾啊。其实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人与人之间的误会很多时候都来自你以为他明白，你以为自己也懂他的心，你以为自己讲得很清楚，你以为他也完全清楚你的话，但是其实不是的。其实我们在信仰上面也同样遇到的问题也是一样，很多时候我们觉得我们自己已经看懂整本圣经了，我们也觉得自己跟人家讲圣经也讲得非常的清楚，但是很多时候我们都是凭着自己的思想，凭着自己的逻辑去解释圣经。最近和一些牧者朋友一起有个聚会，然后我们大家分享一下牧会的经验，大家都有共同的看见，就是说我们很多教会的弟兄姐妹在灵命上面成长好像挺担忧他们的灵命成长，所以我们觉得应该加强在一些基督教的基本信仰方面的教导。所以我就打算随后的几个月我都会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基督教的一些最基本的一些基要真理，比如讲我会跟大家分享一下圣道论、神论、人论，还有基督论，还有圣灵论，还有救赎论。怎么啊变成自动化了啊。教会论，然后还有末世论。一听到论这么多个论啊，大家可能心里面就有开始嘀咕了，哇，这会不会太学术性啊，这不会太沉闷啊，这不会太过枯燥艰深啊，这样。所以我想我们大家不用杞人忧天，我想我们只要我们祈求圣灵的带领，我们会克服这些困难。 我想这些论应该一个是一个非常很好的教导，对，因为他们都是我们基督教最基本的一个基要真理。一般来讲，圣道论就是指被写成文字的神的话，也就是我们熟悉的圣经。圣经它的英文就是 Bible 这个字是来自希腊文，它的意思是其实很简单，就是书的意思，所以圣经又被称为万书之书，就是说全世界最好的书就是圣经。圣经总共有旧约39卷，新约27卷，加起来总共66卷的经卷。圣经已经被翻译成2400多种语言，据2016年的统计，全球有74亿人口，其中有24亿6000万人是在使用圣经的。所以这个就占全球人口的1/3。圣经是基督教、天主教、东正教和犹太教的一个经典支柱。一直以来，圣经它都是全球印刷量最大的一个印刷品啊。弟兄姊妹，你们知道排第二的是什么印刷品吗？啊，刚才可能大家看到了啊，哎，排第二的就是毛主席语录啊，是一直以来圣经都是排第一的，毛语录是排第二的一个印刷品，但是这几年圣经已经不是排第一了啊，现在排第一的是宜家家私的这个 catalog 啊，在2013年的时候。宜家家私的这个 catalog 印刷量是2亿本，这是一个相当惊人的数字，这个印刷量是当年圣经的印刷量的2倍啊。中文圣经我们又称它为新旧约全书，中文圣经这个字大家知道它的意思就是神圣的经典啊。圣经这个字，最早这个字的时候，我们一直叫它新旧约全书。但是为什么叫它圣经呢？是在1636年的时候，有一个葡萄牙的传教士叫杨马诺。这位传教士他把圣经的四福音书翻译成叫做圣经子解啊，翻译成圣经子解。所以后来我们就看到圣经子解。那我们后来就取圣经这两字就来表示这本书叫做圣经。圣经我们一直以为圣经可能是近代传入中国的，其实圣经早在唐朝的时候已经来到中国。在西安的碑林里面有一个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啊，这是一个唐朝的一个碑文，这里讲到就是说在唐朝的时候基督教的景教已经开始传入中国，那时候就开始有圣经了。我们现在用的圣经是由英国人马里逊他翻译的，在1823年的时候，马里逊博士他在今天马来西亚的马六甲他出版了叫神天圣书啊，所以我们看到自从有神天圣书，他把旧约跟新约都翻译成中文，所以后来我们就有新旧约的全书了啊。基督徒被人称为这书的名，英文叫 People of the Book， 就是我们属于这本书的人啊，因为圣经和我们的生命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圣经对我们基督徒来讲有3种意义。 圣经是神的话语，圣经是我们的生命手册，圣经是我们的生活指引。圣经有很多记载告诉我们，神的话语是用文字的形式书写出来的。例如我们所熟悉的十诫，出埃及记的31章第18节讲到神用指头写的石板啊，就神用手指头写下文字，就是十诫。十诫可以在圣经里面可是一个非常一个独特的一个一段的一个例子，它是神亲自用手写的。但是其他的都是神透过其他人来写出来的。比如讲《申命记》的31章24到26节讲到，摩西将这律法的话写在书上，我们看到是摩西把神的律法写在书上面。然后我们看到《约书亚记》里面也讲到，他说约书亚将这些话都写在神的律法书上面。还有《以赛亚书》里面讲到，在他们面前将这些话刻在板上面，写在书上面。耶利米记说，你将我对你说过的一切话都写在书上面。哥林多前书说，我所写给你们的是主的命令。从这里看到，这些圣经的作者，他们在圣灵的感动之下，他们写下神对他们的话，就成为我们今天的圣经。虽然这些话是有人用人的语言文字所写出来的，但他们仍然被视为是神自己的话语。使徒保罗在提摩太后书的3章16到17节里面，这句话大家都非常熟悉的，说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所以说无论是人所写的，因为他们是圣灵感动之后才写的，他们的话就是神的话，而他们都是对我们有益的，是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虽然我们基督徒被称为是这书的名，但调查显示现代人对圣经越来越没有兴趣了。我们已不知不觉地堕入了一个很怪的一个现象里面，我们遵从圣经但不读它，也就是说我们对圣经可以讲是敬而远之。英国有一个调查报告，是1995年的，是个数字比较老啊。他说在有700个人接受访问，在英国固定上教堂的基督徒中，在英国固定的基督徒里面，他说每天看圣经的人其实只有15%，除了在教堂聚会从未看过圣经的人有15%。他说一年一次看一次或更少的40%啊，可见这加起来70%，还有30%可能从来都不碰圣经了啊。所以我们看到这个数字显示，圣经是越来越少人去看它。我们把圣经已经束之高阁，不读圣经，它的结果是非常可怕的。据美国的一个盖洛普的一个民意调查，他说有一半以上的，就调查者了，有一半以上的美国人他不能说出圣经的第一卷经卷是什么啊。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啊，大家应该知道的啊，是创世纪啊。他说有1/3的美国人他们不知道谁教导登山宝训啊，所以他们答案很奇怪，他们说 登山宝训是葛培理牧师教导的，有四分之一的人他们不知道我们为什么要庆祝复活节。所以这里我使我想起一个笑话，就是说，他说有一位神学院的一位学生，他准备在考入学试要回答一大堆的考题，他其中一道题目就是问他说，约瑟与玛利亚为什么要带耶稣逃到埃及去？这位学生的答案是，他说因为约瑟曾在埃及做过宰相，所以他要带他的妻子儿子就地重游。真是语不惊人死不休啊。香港的基督教华人文字事工研讨会，他在2016年就有关基督徒去阅读的一个习惯，就调查基督徒在阅读一本书的为什么不看书的原因，当然指圣经跟那些灵修的一些东西了。他说因为内容太沉闷，因为自己太忙碌，因为内容太浅，有些人说内容太深，有人说不认同他的内容，有人说这内容不实用，有人说设计欠佳啊，可能少了图案啊，有啊这欠缺图片等等啊。我不知道弟兄姐妹，我们不看圣经是不是其中的一个理由支持我们不看圣经？我不知道这些是不是我们把圣经束之高阁的一个原因，但圣经绝对不是这样的。所以我今天特别用彼得后书3:15-16这两节经文，我们来思想一下圣经到底是怎么样的。我们说我们要读圣经，我们喜欢一些东西的时候，当然要找出理由，它的特点，它的特色。所以从彼得后书的3:15-16里面，我们可以看到圣经的四个属性，就是圣经的四个特点。圣经有四个属性，它第一，圣经它有权威性；第二，圣经的清晰性；第三，圣经的必须性；第四，圣经的充足性。所以就是说，圣经它有这个四个特点，这个四个特点来支持我们，我们要读圣经，我们要爱圣经。权威性，圣经的权威性，它的意思就是说，圣经里面的话语都是神的话语，不相信或不顺从圣经中任何的话语，那就是不相信或不顺从神。在这里，彼得在15节的 B 帕里面，他讲到，他说照着所赐给他的智慧写了信给你们。这里我们要特别小心一个所赐给这个字。其实在原文圣经里面，所赐给这三个中文字，它是一种被动语态的，就是人家赐给你的啊。所以中文这里可能看不到，但是在希腊原文里面，它是一种被动形式，就是说保罗他的智慧，他的感动，他的一切都不是他出自自己的，而是他被给他的，就是他被动的这样。所以这就是说，这就看到，就是说保罗一切都是受圣灵的感动之下，所以他写下来，这代表了圣经的权威性啊。在和合本圣经里面，我们看的不是太清楚，但是我对比了其他几个圣经版本，我们可能看得比较清楚一点啊。比如讲，这是和合本圣经，和合本圣经说照着所赐给他的智慧写了信给你们。在吕振中的版本，他说照所赐给他的智慧也给你们写了信了啊，差不多的啊。然后诗高圣经讲，说本着赐予他的智慧曾给你们写过的。最后一个现代译本，这是最清楚的，他说用上帝所赐的智慧写信劝勉你们一样。这里看到，很明显看到，他是说是保罗一切是上帝赐给他的，说用上帝所赐的智慧写信劝勉你们。 我们发现很奇怪，其他几个版本它都没有提到上帝啊，为什么呢？其实这可能跟犹太人的传统有关系，因为犹太人他们尊敬上帝，所以他们尽可能不提上帝的名字，就像我们中国中一种忌讳一样啊。读者从这个被动语态里面就可以看到，这些东西是上帝赐给他们的，就是说就算你不写出来，犹太读者他们都明白，就是说这是上帝赐给他们的。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圣经真的不是说他故意去把这个问题复杂化，其实是我们因为太不了解犹太人的文化。如果我们知道犹太人文化的话，那我们就知道原来就算不写上帝的字，这个字我们也知道这是上帝赐给他们的啊。这种是种文化传统，就像我们古老的一种写信手法，当我们提到一些比较尊贵的人的时候，我们前面要空一格啊。比如像在香港的时候，我们要写信应聘的时候，说贵公司前面应该要空一格啊，然后写到最后的时候，自己的时候是啊吴庆盛上是吧，这个字你要写小一点，比平常的字小一点，就是代表说我很谦卑的意思。其实这种的文化的状态就是，所以在犹太人文化里面，就算你不写上帝这个字，但是你要用到被动式的时候，那就是代表这个就是上帝。第二，我们看一下圣经的清晰性。圣经的清晰性就是说，圣经在写作上面能够使所有愿意阅读它以及寻求神的帮助、愿意顺从他的人都能够明白他的教训。所以这里我们看到几样东西，就是愿意阅读他，愿意寻求神的帮助，愿意顺从他的人。所以就是说，如果你心里面没有这个三个愿意的话，那圣经对你来讲可能真的非常难懂，因为你看不进去啊。所以说我们之所以不明白那些比较难明白的内容，原因是我们个人的原因，不是圣经的问题。所以彼得在这里讲到，他说彼得在三章十六节讲到，信中有些难明白的，那无学问不坚固的人强解，如强解别的经书一样。很明显，彼得告诉我们，我们之所以不明白圣经，是因为我们个人的问题。听起来好像有点匪夷所思，就是说彼得在这里好像公开的批评保罗的书信有一点难明白啊，你看信中有些难明白的啊。所以我也特别很纳闷啊，怎么彼得可以在这里批评保罗他的弟兄好弟兄的书信难明白呢？所以我也比较了几个圣经版本啊，几个圣经版本说像几个圣经版本，好像和合本圣经讲信中有些难明白的，吕仲中的版本说信中有难以了悟的，诗高圣经说有些难懂的地方，现代译本他说他信中有些难懂的地方。所以我们看到四个版本都是很坚定的说保罗的信有些是难明白的。其实难明白这个希腊字是一个比较偏冷的字，很少人用的，它的意思就是说模糊的意思，是一般是来描述一些解读文本和意象上面很难明白的事情。如果我们看彼得后书的三章一到十四节的话，我们知道彼得当时在这教导耶稣再来的一个教导，所以我们看到也就是说未来的事情，一讲到未来事情的话，那这是一个的确不容易明白的东西，因为我们看不到，我们看不到，那我们心里就非常的难明白。所以说彼得说保罗所讲的关于耶稣再来这个教导是一个奥秘，所以奥秘是非常的难明白。但是彼得在这里很感恩，彼得说 如果你要想明白这个奥秘的话，他提出说，那无学问的、不坚固的人就会去强解。调回来的话，你如果有学问，你有坚固的信仰的话，那你就会去明白到这个圣经。无学问是指一个人没有教养，还有就是无心受教。其实 无学问并不代表说你有没有读过书的问题，最主要是你有没有心受教的心。如果当你读圣经的时候，你是一个不谦卑不顺服的人，你每一样东西都要鸡蛋里面挑骨头的话，那你就是一个无学问的人，就是无心受教，不坚固。一个人如果没有稳固的信仰和道德的生活一些品格的话，那你也非常的不容易明白圣经啊。强解就是曲解的意思，也就是说，当你没有这个没有受教的心，又没有坚固的信仰基础的时候，你就会胡乱的凭着自己的思想去解释圣经。我们知道使徒保罗他一直强调因信称义，如果我们不懂，没有这个坚固的信仰或者是不谦卑的心的话，那我们可能解释成保罗这个因信称义就是一种无法律的无律法的自由主义，因为心里相信就好了，所以我们就不用去做的这样。所以这个是一个非常危险的事情，这个就出现一个说你可以批判那些人是做事情的人叫律法主义，但是如果这样强解的话，那我们教会里面还有谁去做侍奉呢？大家都坐在那里，就说做事情的人是律法主义、行为主义，只要我们心里相信就好了。所以很多时候听到弟兄姐妹都这么开玩笑一样讲，哎，不要紧的，不用做的，我们也不用来聚会的，不用来小组的，只要我们心里面相信就行了啊。所以出现这种强解、这种曲解圣经的意思。圣经的必须性，圣经的必须性是指人必须有圣经才能够明白福音，人只有圣经才能够维持属灵的生命，人只有圣经才能够明白神的旨意。我想这一点大家应该非常的有感触，就是说如果我们没有圣经的话，那我们怎么样去明白神呢？我们如果没有圣经，不去读圣经的话，那怎么知道神的教导呢？如果我们不去读圣经的话，你怎么知道神的福音呢？就是神的救赎呢？神的恩典呢？彼得在最后一句话里面他说，如强解别的经书一样，就自取沉沦。这句话讲得非常的严肃，也非常的一种要求非常高的。他这里用了一个沉沦这个字，沉沦这个字就相等于灭亡的意思。沉沦这个字在彼得后书里面总共出现了五次，可以讲是整卷这个新约圣经里面彼得后书是用的最多沉沦这个字的。可见沉沦彼得就是非常的严肃看待圣经，他认为如果我们不读圣经的话，不明白圣经的话，那结果就是自取沉沦。有人很体贴的形容遵行圣经的教导就像行走在一条狭窄的一个两边都是悬崖的一个山脊之上一样。他说如果你不天天看圣经，你如果不去懂圣经的话，那你就会在这个狭窄的这个山脊上面，可能会掉这边，可能会掉到这边万丈悬崖之下面，然后就会粉身碎骨。我们要非常就像走在悬崖边上一样，非常小心的去看这个圣经啊。这个是一个中国的华山的一个青龙背，我们可以看到青龙背非常的险要，你看人走在中间，两边都是悬崖，如果你不小心的话，那你就会掉下去。所以看圣经的道理也是一样，我们只要非常非常小心的看圣经， 不然的话你就会掉进一些强解圣经的悬崖里面去。圣经的充足性，圣经的充足性是指圣经包含了神在救赎史上每一个阶段中所赐给他百姓的一切话语，这包括救恩，还有关于顺服，还有关于信心等的教导。就是说圣经就是我们的生命手册和生活指引，靠着它我们才能够知道如何一步一步得到神的救恩。彼得在这里说，并且要以我主长久忍耐为得救的应有，也就是说彼得说神耶稣基督迟迟的没有再次出现，其实他是在等待我们去悔改，他是给我们多一点时间让我们去悔改。所以我们这个教导，真的我们要从圣经里面看到这个教导。关于这个刚才这一段经文，这个并且要以我主长久忍耐为得救的应有，其他几个圣经版本也是差不多的意思。他说像吕正中他说，你们并要以我们的主的恒忍为得救的机缘，然后司高说并应以我们主的容忍当作得救的机会，还有现代译本说要以我们的主的容忍作为你们得救的机会。所以看到主他的迟迟的不出现，其实是给多点时间让我们能够有机会去悔改去认罪，然后我们才能得救。有位学者包伟军博士他说，没有东西比神的话语更重要。我想我们大家都不会反对包伟军博士的这句话。刚才正如保罗在提摩太后书里面3:16-17里面所说的，他说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因为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但是讲是这么讲，但是我们也不能否认圣经真的是一本巨著，圣经有150万个字，圣经是一本距今很久的书，就算新约都已经2000多年，圣经是一本很遥远的书，因为它是发生在今天的巴勒斯坦或者是古罗马帝国的。圣经是一本文化差异很大的书，因为它所讲的内容都是关于犹太的文化和希腊罗马的文化。圣经是一本与我们生活习惯相差很大的书，圣经里面没有手机，圣经里面没有讲到电脑，圣经里面也没有讲到微信，看上去好像跟我们生活一点关系都没有。结果就是因为这些原因，我们对圣经就有心怀恶意了。一方面我们秉承华人教会的优良传统，我们认为我们是这书的人，我们相信圣经是神的话语，圣经能够帮助我们认识三一真神，圣经能够加强我们的信心，圣经能够使我们活在主耶稣的爱里面，圣经可以减少我们的犯罪，圣经可以使我们预备我们行各样的善事。但另一方面我们又不读经。据说很多教会如果举办一些查经班的话，那来报名的人数可能就寥寥可数。但是如果我们开一些非常实用的课程，比如讲怎么样教导儿女，怎么样加强可以改善人与人沟通的技巧，或者怎么样管理你的钱财，或者是怎么样改善夫妻之间的关系，这种实用课程的话，那报名的人数就会来得很多很多啊。 讲到这里的时候，我也顺便要做个广告，就是说我们从二月份开始，在 Fenston 的宣道堂里面，我们会开办一个老人会的查经班。这个查经班的内容是查马可福音，所以如果是在星期二的啊，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或者你的亲朋好友住在 Fenston 的话，其实你们也可以去带他们来查考这个马可福音。至于在 Springway 教会里面，我个人的意愿是会在每个礼拜三，我们会在我们的爱加杯中心，我们也会去查考马可福音，也顺便我们可以聚在一起为教会祷告，为弟兄姐妹祷告。所以这个是有关圣经的事情。我想我们不会报名的人数不会寥寥可数吧啊，希望神感动大家有一个祷告和查考圣经的心，让我们星期三的时候在爱加杯中心，我们大家聚在一起，大家用祷告为教会祷告，也用祷告为弟兄姐妹的需要祷告，也然后我们一起查考马可福音。如果教会没有人来查经的话，那这是一个非常不健康的现象。其实我们早上每个礼拜天主日早上，我们在外面9点钟开始，我们都有祷告啊。在祷告里面，我非常的欣赏一位阿姨的祷告，她真的是每一次祷告都是语重心长，非常的迫切，非常的有危机感的在祷告里面说，她说教会祷告才是教会的基础，查经才是教会的基础。所以我们希望我们今年在这个事工方面，我们大家都要努力做好这个事工。教会如果不做查经的话，教会就像建立在一个沙土之上的教会，它的根基非常的不稳固，它有随时倒塌的机会。因为不读经，我们不知道罪，不知道悔改；因为不读经，我们不知道如何感恩；因为不读经，我们不会认识我们的神；因为不读经，我们不知道我们应该如何守望；因为不读经，我们不懂得尽我们的本分。特别是因为不读经，我们不懂得尽我们的本分。当我们知道我们是基督徒，我们是神的儿女，是神的拣选，我们来到这里因为是神的爱，不是因为我们喜欢这个教会，因为我们不是因为我们说喜欢教会的某一某个弟兄，因为不是说我们喜欢教会的某一个牧者，我们来到教会是共建教会。因为我们不读圣经，所以我们就不知道自己的应该尽的责任，所以教会就出现会侍奉的人少。可能大家不知道有没有记得我曾经讲过一篇道，叫做神的教会你的事情啊。因为不读经不知道我们的本分，其实应该是神的教会我们的事情，我们大家来做侍奉。还有一篇道讲神的教会我的钱，就是说教会是神的，但是钱包的钱是我的，所以我也不会奉献啊。所以就是因为我们不读经，所以我们不知道我们的本分应该要做的。我们的本分是神的教会，神的钱，神的教会我们的事情。圣经是和我们生活息息相关的，生命记的6章6到7节里面，这是一段非常著名的经文，他说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话都要记在心上，也要殷勤教训你的儿女，无论你坐在家里，行在路上，躺下起来，都要谈论。也就是说，作者就是说圣经是跟我们息息相关的一个书，他不是说那些飘渺一些枯燥的事情，他所以教导我们要时时刻刻教导我们的小孩去读圣经。同时你也看到这里非常的漂亮的用了4个动词，行坐行躺起来，这4个动词其实就代表了我们每一天要做的事情，那就是说圣经是跟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的。正因为圣经 是我们的生活的一部分，所以我们要怀着一个怎么样心去读圣经，才能够读懂圣经呢？我想我们要有正确的读经态度。第一，我们要用爱慕和敬畏的态度来读圣经。第二，我们要用祷告和默想的态度来读圣经。第三，我们要有系统和有决心的去读圣经。第四，我们要顺从圣经的教训，将它实践在生活上面。圣经是神的话语，它有至高无上的权威性，所以我们要怀着一种爱慕和敬虔的心去读圣经，不然的话我们就会鸡蛋里面挑骨头去曲解圣经。圣经因为它有充足性，它是一个浩大的百科全书，它里面有诗歌，有历史，有律法，有智慧文集，有启示，所以我们必须要通过祷告求神带领我们来研读圣经，并让我们有个谦卑顺服的心去接受圣经的教导。同时我们要求神给我们智慧来默想圣经神的伟大。圣经是一本巨著，它有150万个字，相比我们中国的四大名著来讲，圣经都比它大很多。三国演义有70万字，红楼梦有73万字，西游记有75万字，水浒传它是最长的，它有96万个字，但圣经有150万字。所以读完这个150万个字，其实真的非常的非常的不简单。怎么样去读呢？大卫鲍森牧师他就给了我们一个建议，就是说我们要一卷一卷的去读圣经。所以非常感恩在斯宾伯宣道堂这里面，这几个月里面开始，我们也看到我们的很多小组他们也开始自发的去读圣经，像这个执青他们，还有梁尚小组，他们现在开始叫做圣经打卡，每天的时候都有一张微信给大家鼓励弟兄姐妹，就今天你读了这篇经卷没有，他们也是一卷一卷的去读的。所以我想大家都可以去彼此鼓励，大家用这种心去有就是有系统的有决心的说今年我们要看完哪一卷的经文。这样雅各书在1:22里面讲到，他说只是你们要行道，不要当当听到自己欺哄自己。雅各就是说圣经不只是要看看的啊，而且你要把你的行为行出来的，就是说把圣经的教训要行出来，把圣经的教训生命化，它把圣经的教训在你的生活里面体现出来。这样的话那我们就会越来越爱我们的圣经，不然的话圣经就跟实际脱离了关系。前几个月我的大女儿她回香港去看她的爷爷奶奶和姥姥啊，所以为了随时联络她，那我们就开始说要买一张香港的电话卡。这个电话卡想起来大家觉得非常容易的事情，不难的事情，但是我上网查了一下啊，这香港上网卡大比拼啊，有很多家公司，一看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了一跳，原来一张香港的电话卡是这么复杂的啊，就是你根本看不懂它的内容，它到底是什么三天的一个套餐，5天套餐，7天套餐，什么在什么上网多少钱，打电话多少钱，国际电话多少钱，哇看得你一塌糊涂。哇我真说一张电话卡都会这么复杂的。后来想想其实电话卡这么多的竞争它肯定不复杂，复杂的就是我们自己，因为我们离开香港10多年了，香港的变化实在太大，我们已经不懂香港的文化，我们已经不懂香港的习惯，我们也不懂香港的实际情况。 所以就因为这样，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广告，看到这些比拼的时候，我们真的看不懂。你想离开香港十几年，我们都觉得香港的文化已经跟我们脱节了，我们都看不懂。那2000多年前的圣经，你说它是不是应该比较想象的复杂一点啊？但是因为我真的需要这张电话卡，所以我就花心思去研究，研究完之后我终于就明白了，原来也不是一件难事情。我想圣经也是一样，只要我们觉得它是权威性的，它是清晰性的，它是充足性的，它是必须性的，那我们也会去研究它，那圣经也不会是复杂的事情。不畏浮云遮望眼，自缘身在最高层。这是王安石的一句诗句。王安石是中国北宋的著名的文学家，他是唐宋八大家之一。王安石又是一个著名的政治家，他有革新运动啊。王安石当他登到高处的时候，他登高望远，前面是有很多浮云遮着他，使他不能看到远处。但是王安石在塔顶的时候，他朝气蓬勃，他对前途充满信心，他所以说下了"不畏浮云遮望眼"，就是他你不要怕这些云会遮住了眼，他总会散去的。然后他讲了一句"自远身在最高层"，因为我已经站在塔顶上面，我根本不用担心我看不到。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也是一样，我们读圣经的时候可能有很多的浮云在我们前面，但是我们相信我们是神的所拣选的，是神所喜悦的，那耶稣基督必与我们同在，那我们真的可以讲一句不畏浮云遮望眼，因为耶稣与我们同在，我们已经站在最高层的地方。所以任何读圣经的困难，我们在祷告里面我们都可以得到启示。最后我想以芝加哥圣经无误宣言来结束我今天的证道。1978年10月份，200多位基督教福音派的领袖在美国芝加哥举行了一个会议，会中他们拟定了一份宣言，目的就是要捍卫圣经无误论的立场。宣言很长，但是我今天因为时间有限，所以我就浓缩了它的5点来跟大家分享，希望大家能够更加的去了解去明白圣经。大家一起来读啊。神就是真理，他所说的无一不是真理。神借着耶稣基督显示自己是创造者、主宰、救赎主和审判者。圣经就是神为自己做的见证，无一不是真理。圣经就是神为自己所做的见证。圣经是神自己的话，这些话是在他的灵安排和监督下有人执笔写成的，所以圣经所论的一切事情都有无误的神圣权威的。圣经所肯定和指示的一切是神的教导，我们应该相信。圣经所要求的一切是神的命令，我们应该顺服。圣经所应许的一切是神的诺言，我们应该接受。哈利路亚，多么漂亮的，是神的教导，是神的命令，是神的诺言，我们应该相信，我们应该服从，我们应该接受。圣经的作者圣灵在我们内心给我们凭证，证实了圣经的正确，他又开启我们的思想， 使我们明白圣经的意思。圣经全部都是神所赐的，也是神擢至末世的，所以圣经一切所讲的都没有错误。圣经对神在个人生命中的救恩的见证固然没有错误，而论及神创造之事、历史上发生的事情，圣经本身的来源是出自神的，也都是没有错误的。最后，如果我们有限度接受或否认圣经完全无谬误，又或用不合圣经的相对观来看圣经的话，圣经的权威便一定受到损害，而这些偏差会使信徒个人和教会蒙受很大的损失。所以我们必须绝对的接受圣经，因为稍微的偏差都会使我们个人或者教会蒙受重大的损失。弟兄姐妹，让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感谢你赐给我们圣经，圣经就是你的话语，圣经使我们认识你，圣经使我们知道我们自己是多么的渺小，圣经使我们有了生命的方向，圣经使我们有了永生的盼望。孩子，祈求你永远与我们同在，孩子，祈求你永远保守我们，孩子，祈求你永远带领我们，孩子，祈求你打开我们的心，打开我们的眼，让我们有一个谦卑顺服的心，让我们每天都去听你的话语，读你的话语，让我们做一个能够尽心尽意的去爱神爱人。孩子，这不配的祈求是奉我主耶稣得胜的名祷告，阿门。